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念第八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念第八到第十一节，这几节的圣经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几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既来了，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一同来念：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见察，如今的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最后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人书第二章，你是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已经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永生报应他们。唯有这当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要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知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这最后一天的神学讲座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里。你的道不受捆绑，你的道不需要我们释放，但是你的道可以释放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愿你真理的圣灵在基督里以真理释放我们，使我们不被非真理的观念所捆绑，使我们从错误的思想中间出来，让被造的理性降服在你所启示的道下面。 所愿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心中工作，给我们不但明白你的义，看透我们自己的罪，更明白你以义审判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更借着基督已经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让我们离开罪恶，归向你的公义。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你在这个聚会中间高居首位，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曾罪恶洗净净，为他耶稣担死。有哪一个人四天都来得清举手？谢谢。那些没有四天都来的，我吩咐你们把录音带好好听到完。我比较喜欢那些能够从头到尾参加的人做我的学生，我不喜欢你们要来一天就来一天，要来两天就来两天，因为这个是你在审判主，不是主审判你。今天很多的这个神学走错了一条路，把上帝的道当作是让人批判的话语，你注意听这句话，甚至呢找出一大堆证据盼望罪人可以接受，那么把神的道放在罪人的手中，让罪人来批判到底是对的，或者圣经的原则神的道是批判罪人的。 Evidential apologetic Evidential theology The word of GodTo be judged by the sinners. 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The word of God should judge the sinners. 是以神的道来批判罪人。所以整个基督教信仰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慢慢放松了。我昨天提到了，把不重要的当作重要的，把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把中心慢慢偏离的，把非中心的带到中心来，使教会的复兴跛了脚，使教会的复兴已经颠簸而没有中心，没有真正重心的稳定。我们昨天提到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思想下去。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以一个顺服神的心智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批判。上帝有一个本性是所有系统神学里面没有提到的，就是神不愿意受人审判的本性，因为神是审判者。当人夜郎自大，你知道什么叫夜郎自大吗？如果不知道去查字典好了。当人夜郎自大，自己宣布自己作为神的审判者的时候，神就向那个人缄默。 The silence of God, The silence of God under the judgment of man. 当人把上帝抓来审判的时候，神不讲话。 But always keep silent when people try to judge him.因为呢，这是完全错误而颠倒的一个位分，人是应当受审判的，不是神受审判。在这个历史中间，我们看见的人常常在人的自我错误的这个定夺位分的上面呢，以为人可以审判他，他就安静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特性。所以，当一个人站在神的下面的时候，他容易明白神对人所启示的道。当一个人勉强把自己站在神的上面，盼望把神放在他下面的时候，神就安静不讲话。神很幽默。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威风十足，而耶稣在那里静静的不讲话。希律王在耶稣面前审判他的时候，耶稣在那里不讲话。大祭司该亚法甚至撕裂衣服的时候，他忘记了右耳先知说 Rend your hearts but not your garments， 要撕裂你的心，不是撕裂你的衣服。他那个时候呢不经度了，忘记了重复先知已经警告的错误，把衣服撕开来，然后说你还不回答我吗？耶稣也不回答他。为什么上帝安静呢？因为人站错地方了。人站在审判台上的时候，神就安静了。当人站在受审判的地位，愿意把他的心打开了，让神的光照耀他的时候，神就说话了。 很多的人盼望站在上帝的面前，是让神站在他下面，那么他站在神的上面。我们应当站在神的下面，我们才能认识神。我们站在神的上面，神就不讲话，我们就不能认识他。我用英文来表达这个意思好不好？ If you want to stand under God,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God. For understanding God, we should stand under God. If you do not want to stand under God,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God.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Stand under God to understand God. 什么时候新派的神学把人的理性高举在启示之上的时候，神静默。所以新派的教会有一天一定要自己关门，因为没有信心。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很厉害，学问很高超的时候，以为可以用人的哲学理论学舌来批判神的道的时候，他一定不能从神来领受什么，他就没有话讲。结果呢，他就不能产生教会应当有的功用，而要自动关门。很简单的道理，神呢就在历史中间继续不断给人看见这些的原则，但那些人就因为不信的缘故，眼睛蒙蔽，从来没有看清楚。神是审判者，因为神是审判者，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以敬畏耶和华的态度，在他的下面顺服他，等候他，仰望他，让他的光照耀我们。我第一天对大家说，众宗教里面没有像基督教有这么清楚的这个看法，有这么清楚的这个意象，就是神是以公义审判全地的位格。他不但是义的本体，他更是义彰显的罪人身上的权柄。所以他以他绝对的主权，以他义的原则，以他统治全地的这个王权，坐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审判全地的，岂不这行公义呢？单单这两句话就把旧约里面那个神论很清楚地表彰出来。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justice of God,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judge,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hole world, that is God. 上帝是全地的主，上帝是全地的审判者，上帝是用公义的原则来治理万有，也审判全地的上帝。旧约的圣经就这么清楚地把对神的观念表现出来，这也不奇怪，因为这是那位公义的主自己所启示下来，才给人有对他这样认知的神论。神以公义审判万有，感谢上帝。我们已经提到什么叫做义，义的本体是上帝，义就是神的本身，神是义的位格，而对神的认识是义者最能领受对义认识的位格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个位格性的认知，位格性的启示，从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对焦关系，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但是义的反动就是罪，所以被造为神的义而被造，有义的潜在能的人违背神的旨意，抵挡神的义的时候，就产生了罪的存在。这样呢，义是永恒的现在的，罪是暂时而非现在的。这样呢，我们基督徒以这种真理的认识来过一个积极而乐观的生活，这是可能的。感谢上帝。那么在历史中间呢，我们看见继续不断人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所以呢，罪就是对神永恒旨意的破坏、歪曲和反动。罪是对神的义的反动，对神永恒的旨意的反动。这样呢，神这个义对罪的行动就是要产生审判。罪、义以及上帝的审判，审判的时候，神赐下了义者在人间的彰显。义者在人间的彰显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基督在人间的时候，把那个义的形象再一次照明在历史中间。耶稣在历史上的显现，就是那义的上帝在罪人中间的一个启示。所以基督是神本性最高的一个启示，上帝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在他的身上居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把神的公理、把神的义、把神的真实、把神的应许、把神的爱绝对的显明出来了。当一个人抗拒基督的时候， 这也是对义的最高峰的反叛。当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对义最大的反动。怪不得耶稣基督说，他们为罪责备自己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我。你看到了没？啊，这句话讲的最清楚的是斯提凡。斯提凡怎么讲呢？那义者，那圣者来到你们的中间，你们却把他交在不法之人手里，把他钉死了。这样呢，人抗拒基督的时候，不是抗拒一个与自己不相容的一种哲学思想。当一个人不接受基督的时候，不是他的宗教自由里面我要选择是佛教是回教或者是基督教，在这种人性的自由，当一个人拒绝基督的时候，乃是对义者的抗拒，乃是对真理的本体，对义的本体的反动。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义和位格连在一起，神是义的本体，是位格的本体，是义的位格的本体的话，那么再把基督就是这个义的位格的本体在人间的彰显当作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认知的话，那你发现了一个人拒绝基督是一件太大太可怕的事情，一个人传扬基督是一件太大太重要的事情。把耶稣基督带到人间，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把这位伟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里的义者，把它彰显在我们宣扬的福音中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乃是把人的位格带到一个断定谷那里去。 The valley of decision， 你不能逃，你只能决定你认识这位基督是谁。我个人做了30多年布道的工作，我越久越发现布道不像今天许多布道家所讲的是那样简单那样肤浅的东西。不但要讲到大家明白这是是对对的没有错的，能够弄到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所讲的是什么，这是布道家的责任。但是布道家在这一方面的责任中间不能丢弃要深入而浅出那对基督真正的认识，那严谨的态度。我们乃是 present， 我们乃是把基督向众人显明出来。你没有真正明白认识，而没有真正负责交代把这位义者基督讲清楚以前，你没有资格辅导任何一个人叫他们决定信不信耶稣。我很赞同这一个芬兰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Kontonen， 他在他的 Theology of Evangelism 里面讲一句话，与神相会的第一招，第一次与神相遇的经验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你同意这句话吗？保罗第一次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甜蜜的或者是痛苦的啊？马丁路德真正悔改的那一天是甜蜜的是痛苦的？那个税吏捶着胸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是痛苦的或者是甘甜的？今天肤浅的布道家很盼望替上帝找一个非常笑容的那个小丑的脸孔的面具，让大家看见上帝很可爱。 Kontonen 说 No，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encountering God is the most bitter experience， 与神相会的那个第一个经验是个非常痛苦的经验。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人面对一个义者的审判，是罪人看见这个义者用他的愤怒面对你的时候，你应当灭亡的情形。一个罪人救到他不能逃脱那无所不在的上帝圣洁的追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他在应当被审判应当灭亡的时刻，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已经用耶稣基督的义代替他了，所以他才得到真正赦罪的平安，那个叫做福音。今天的布道会，今天的福音工作不是按这条路做的，我们是告诉他今天只有平安有福气有快乐，连蚊子都不咬你。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一点灾难困难都没有，你呢也不会病也不会死。信耶稣有平安会发财，求什么他都给你，引用了圣经里面那些支离破碎的话语，利用它作为你达到你传福音肤浅的那个哲学观的目的，结果呢建立的国子是不能长久的。如果我们谈到福音没有谈到罪义与审判， 我们还没正面的把恩典的神学建立起来。今天早上我在信友堂，就是这个堂讲道的时候，我提到第一个福音的动力，我们传福音的第一个动机是什么？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要教会殿堂太大，没有会友不好看。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我们的礼拜堂要同别的礼拜堂比赛，我们的增长力多少。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要告诉人，我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牧师。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告诉人，这一期受洗的人数比上一期更多。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劝善的运动。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教会增长的需要。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因为那些人有一天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因为有一天神一定要审判他们，他们的罪一定要受神的审判，所以你的神是可畏的，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许有很多人只有看见我传道这样激动的现象，而你们很少分析我为什么这么讲话。如果你知道我内心为什么这样讲话，那么你会更正确的认知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到底要怎样批判我们福音里面各样的运动。我盼望我们福音的工作能回到正途，回到那神给我们原正的神学原则的里面，就是上帝的道的中心，福音同十字架的能力。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基督要死？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死到这样凄惨，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舍命流血？因为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当罪临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连上帝的独生子也没有办法逃脱。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基督愿意担当你我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完完全全降在他的身上。神是义的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是与罪无干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罪罪没有脱限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必定要审判罪恶的。所以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呢？天上没有回答，不需要回答。那句话不表明耶稣不知道，那句话不表明他没有办法，那句话呢留下给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后来填上去是为我，是为我。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呢？耶稣问，圣子问，圣子呼喊，圣父静静，圣灵感动你，以后你变成圣徒以后，你说：主啊，我知道为什么不离开你，因为你正在代替我。那你就清楚了，你与神的关系就清楚了。今天我们就提到关于罪义与审判的最后一个大题。那我昨天先给你一个挑战，为什么亚当归罪的时候，这个叫做原罪，就亚当以代表性的身份背逆上帝，他所生下的生命源流里每一个人都自然成为罪人呢？那为什么基督是义者，以顺服神第二亚当的身份来代表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他的顺从他的义不直接归给我们呢？那个真正信主的人是义人，为什么他儿女们不能马上主动的变成这个义人呢？如果亚当是罪人，他的儿女是罪人，我是义人，我归称义了，信了耶稣，为什么我的儿女不是马上变成义人？Billy Graham 说，生在车房的不是汽车，所以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不是基督徒，他还需要悔改重生得救，他还需要自己真正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我相信基督徒家庭里面被生的儿女有一些的特权是非基督家庭里面没有的，他们有好的父母不是他选的。有没有人说我没有生出来以前我要选爸爸是基督徒，或者对他的妈妈说没有生我以前你快快信主？没有一个人有特权选。那些被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人是神给他们某一些的恩典，但是呢这不保证他是得救的人。 所以归罪的问题我昨天提到了，关于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亚当以肉身的身份做了人性的代表，在肉身源流的生命被生下来的子孙，走在肉身的定律中间，被称为罪人。而在圣灵里面生的人，凡是靠着圣灵得着生命的人，那些人在用圣灵的原则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在圣灵里面生的人都是得救的人，称义的人。所以一个是以肉身的生的原则，一个是以灵的生的原则来决定为义怎么归，罪怎么归到那些其他的人身上。 Imputation of sin and imputation of the righteousness。一个人如果是义人，生的孩子都自动成了义人，好不好？也不错哦。那我们就是不传福音，多生几个就有 church growth 了啊，教会又增长，很简单，各个是奥斯派，教会就增长了，对不对呢？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圣经告诉你，你的孩子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可能产生比那些用生育力达到归罪的那些数目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基督徒努力传福音，可能会产生一两百个基督徒在他的福音工作里面，而一个母亲尽量生不出一两百个孩子出来。所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说主啊，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是义人，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是马上主动的义的？感谢上帝，你可以靠着灵的方式，借在灵里面生的就是灵，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把福音广传到更多的地方。有一次宋尚杰博士在年底的时候跪下祷告，主啊，明年求你把十万个灵魂交给我。第二年他领受的，他借的果子超过十万，可能的，一个人可能的，但是一个母亲怎么生，努力生也没有办法超过二三十个，就是超过二三十个，能生不能养，结果乱七八糟。现在我们提到了神的审判，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看见审判就是一个马上来到的神的一个行动。基路伯守住了伊甸园的门，用飞着的剑，发光的剑打守那个门，不准亚当再进去。很多人要问，现在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是伊甸园，因为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伊甸园就不是伊甸园了。伊甸园是伊甸园，因为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神的话在里面。伊甸园在与神隔绝了以后，伊甸园就变成个荒芜之地。神的恩典、神的又离开的时候，连圣殿也不像圣殿。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见了这个先知亲眼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一步一步退离圣殿，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结果呢就远远离开了，那个殿就被留下，变成一个空壳，没有神的殿，神的利器。这就是神的审判的一个写照，神同在的消失就是审判的一个写照。亚当夏娃被赶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那基路伯天使就在那里把守着剑，把这个门关闭了。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这就是审判的开始了。罪人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应当受审判。这以后神就用另外一件事赐下来，来告诉历史人在审判的下面。所以自从人犯罪以后呢，神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来作为审判人的一个记号。那第一样是什么？律法。在律法之下，全世界的罪都受了审判。律法是神赐下来的历史中间第一个审判人的一个原则。神以律法审判这个世界，在律法的面前我们完全不能够站立得住。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个养口自化，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对神来交账。 所以圣经说，反靠着律法盼望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都不能，都没有办法。现在我问你，上帝赐下律法来做什么？是不是上帝说，既然你犯罪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律法赐下来，你好好做人，能够行了以后补考，是不是这样？律法是不是补考啊？是不是另外一次机会补考的题目？如果这一次再考中了，好，伊甸园再开门给你进去，是不是这样？上帝赐下律法来做什么？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啊，现在用一分钟讨论，以后才回答。快快讲，每一个人跟你隔壁的人讨论一下，上帝赐下律法来做什么？哎，不可以不讲啊，可以讲错，不可以不讲。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啊？叫人知罪。哪一章哪一节？啊？还有没有？使人借着罪可以献祭。上帝很喜欢吃祭物，他肚子饿了，所以借着律法给你，你献祭他得到满足。还有什么啊？彰显神的义。还有什么？把众人圈在罪里，是等到真理显明。OK， 你试试看用准确的字啊。还有没有？律法引人到基督那里，加拉太书。前面的一句话要紧，不单是那一句话，还有呢？啊？什么？审判。借着律法来审判人，我先讲，你跟着我的。还有什么？使人知道罪是对义的反抗。还有没有？到审判的时候还有义人存在，如果没有赐下律法就没有义人存在。还有没有啊？律法见证耶稣，毛皱一下。还有没有啊？要看守人，不要乱跑，拘留所。还有使人知道最软弱，哪一节？第八章第几节？弄错了。律法因为人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不是律法使人知道软弱。你们抓圣经用圣要谨慎一点，一点点差错有毛病出来了。注意听，现在大家试试看，试想下面两句话：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行，行得完整的时候就给人新的盼望，对不对？要永远去。那么如果有人真的有了律法，他就照着律法的要求永远去行，那就好了，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永远。那么如果有了律法就跟着他心，永远就走就对了，对不对？
不对。
还是不对。那么就从起初就完全不对了。好，第二个问题，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叫人去干犯，叫人犯罪的，对不对？啊？不对。律法说不可犯罪，所以呢我里面就有个律使我去犯。
人都是罪恶，人到犯罪才知道上帝的存在。
人如果不犯罪就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那还有危险在里面的。所以呢，你们呢不可以随便做传道。你们这样久跟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的人，一上台讲到，马上可以产生许多异端出来。还有没有？那你在讲什么？上帝利用罪使上帝利用律法使罪可以在我里面发动，对不对？不对。神这是要律法要我们顺从，对不对？不对。好，现在注意听啊，我讲每一个教义，每一个教义很严谨的追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还是乱七八糟。所以呢，神学讲座要很严谨的做下去。我们常常批评这个传道讲的不好，那个牧师不会讲的，这个讲什么？叫你讲就更不好，更什么？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尼托生犯过的，你们知道尼托生吗？几乎被某一些人当作是神一样的，什么都尼托生说，他说呢，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人去犯的，对不对？大错特错，连这么大的传道人都会讲出来。所以我要你们回到圣经，神赐下律法不是叫人行律法，相反的，神赐下律法是要人知道他们已经不能遵循律法了。你说其实永远行就对了，不可能的。要反省
罪。哦，反省。反省罪，用罪来定
罪。他讲的反省啊，
反过来
啊，刚才我听到你反是行律法的。神赐下律法是告诉人，人已经离开上帝的意。神赐下律法是要叫人知罪，神赐下律法是要堵住罪人的口，不再为自己辩解。神赐下律法是要人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神赐下律法是把人圈在罪中，直到救恩的福音来到他们中间。神赐下律法叫人知道他们在神的意的下面是应当受审判的，所以他们只能等候神的怜悯。神赐下律法要把人指引到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神赐下律法，律法是上帝公义良善圣洁的一个彰显，所以律法也就同时彰显了人离开神的原则，人的实际的状况是在不善不义不洁的现况里面。律法把上帝的圣洁表现出来，所以在律法中间，人看见神的圣洁，也就同时发现自己的不圣洁。律法把上帝的良善表现出来，人认识了神的良善，就同时看见自己的不良善。律法把上帝的公义显明出来，人看见神的公义，就同时发现自己的不公义。这是赐下律法的目的。所以律法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审判性的功用，人在律法之下都在神的光照之下受审判。神赐下律法，律法本身是消极的，律法不是积极的，律法是犯了罪以后才赐下的，律法不是犯罪以前才就给我们的。律法为什么在犯罪以后赐下呢？乃是证明罪已经存在了。所以律法不但审判罪人，律法也是对审判的这个罪恶做一个证据。律法证 the evidence, the proof from the law of God， 上帝以律法来证明人已经在罪恶的中间。律法是消极性的，因为人在律法之中看见的是无盼望，在律法中空看见的是与神之间的距离，在律法中间看见的是神那永远人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要求，因为神的要求是无可能达到的，高不可攀，所以就在律法的面前，我们口被堵住，我们屈服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头脑打开来，知道我是罪人。 但是呢，很奇怪了，罪人领受了这个第一个审判工具的时候，不但没有达到那一个工具应当达到的目的，继续的罪上加添，罪上加罪。所以呢，如果一个人领受了神的律法，真正按照律法赐下原有的功用的话，那一个人看见了律法以后，应当是谦卑或者应该是骄傲，应当是自责或者应当是责人，应当在神面前服服或者在神面前夸口。哦，你现在马上全部答对了，刚才全部答的不大对，全部答对了。人看到了律法应当是谦卑下来，人看到律法应该自己责备自己，人看到律法应当对神无所夸口。但是犹太人领受了摩西的律法以后，历史历代犹太民族犹太主义所表现的，那也是继续不断对义的反动。赐下律法以后，他在违背律法；赐下律法以后，没有谦卑而骄傲。骄傲什么？骄傲说所有民族里面我们是最好，因为我们有律法。他不因有律法而谦卑，相反的，因有律法而傲慢。今天如果你念了神学，你一定你应当比别人更亲近上帝，而应当看见你一亲近上帝的时候，发现神原来离开你这么远，你应当更敬畏上帝来追求神。但有一些人念了神学以后，就把所有的基督徒看不起了，我才是有神学的，你们是没有的，就重蹈犹太人的错误。当基督徒自义的时候，基督徒与犯罪的人是一样的；当犹太人有律法而夸口的时候，他比外邦人更离开上帝更远。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自言自语的说话的时候，上帝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我不像别人。这个 logic 很差的。如果一个人对你说谢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你说与我何干呢？我如果谢谢你，因为你帮助我，这是对的；谢谢你，因为你为我祷告，这是对的；谢谢你给我很大的提醒，对的；谢谢你曾经教导过我，做过我老师，这个对的；谢谢你，因为我比别人更好。你说不必谢了，神经病，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犹太文化中间，宗教性堕落到最高的地步，就是变成一个向上的堕落。还记得那个名称吗？他向上的堕落，把自己看作比别的民族更高一等，把别的民族当作是狗，只有他是人。为什么？因为有律法。当律法赐下，神要借助律法使人救到他们的罪。但是呢，相反的，他们却变成因有律法而傲慢，夺取神的荣耀，轻看其他被神所造的民族。所以神呢，就赐下第二个审判，先知的审判 ，The judgment of the prophets， 先知的审判。上帝把先知赐下来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其中之一审判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族同其他的民族，犹太民族同其他的民族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责任遵行神的道，他们有责任在神的律法面前自卑。但是呢，他们不但没有自卑，他们以律法作为他们自义同夸口的原因，所以呢，神的先知就责备他们了。为什么其他的民族不像以色列民族受这么多先知的责备呢？这些先知很不客气的把最重的话讲出来，连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他都提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别的百姓、别的民族没有神的话，他们就不像以色列民族有这么大的责任。你不要以为听到是一个享受，你听完道以后，你要负的责任比过去更大。你说这样，我就以后少少听到吧。这是圣经的话，多给谁，向谁都要。耶稣基督说：“我若不对你们讲道，那么你们还是以为自己明亮。我先把这些话讲给你听了，如果你不遵行，你是瞎子。如果你是瞎子，从你现在说我眼睛打开了，不同的地方，你要承认你的罪。”我所讲的道，末日要来审判我那些听我讲道的人。所以听了我的话不去遵行的人， 像一个房子在沙土上，大水大雨风浪来的时候就要被冲倒了。人有遵行神道的责任，你领受了神的话，不是为了建筑你的自尊，使你的脑子更充满，比势力比别人更傲慢。神把道赐给你，你就责任在神的面前顺服神，向神交账。所以先知赐下来变成第二个旧约这事里面的审判。旧约是神公义彰显的一个时期，而新约是神慈爱救赎彰显的一个时期。不是说在旧约里面没有神的慈爱，也不是说在新约中间没有神的公义，不是。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在旧约是如此，神是慈爱又是公义，在新约也是如此。不同的地方，神先启示公义，后启示慈爱，先神先启示威严，后启示怜悯，神先启示对罪的追讨，后才启示对罪的赦免。这个先后的问题，乃是为了叫人建立一个正确的对神恩典的神学观念。一个人先认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威严，才来领受神的慈爱从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他会看重上帝的恩典。一个人先认识神的爱，然后再认识神的义，他这个先后问题颠倒了，他对神的认识从他的属灵的生活会乱七八糟的。今天教会又做错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给世界看见神是怜悯慈爱的，神是非常慈爱的，用这个办法吸引人，结果人就看见你一天到晚拍卖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一定一文不值。在纽约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为主做工作的半死，一点果效也没有，你的看法如何？我说你为主工作是，你怎么做？他说哇，买单张都送人，圣经都送人，录音带送人，尽量送，结果接不到果子。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因为你把上帝拍卖得太便宜了。所以现在呢，你叫他来做礼拜，他心里想，连车费都还没有送我，怎么会去做礼拜？你看到了吗？我不是说不可以施恩，我不是说不可以，却尽量要爱心地对待人。在 San Francisco 一个大财主对我说，把你的录音带交给我，我要替他尽量大量批发，免费的送给所有的人。我说不，我要他们买了好好听。为什么？因为你买的东西你会听，你不买的你会丢。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圣经的话，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啊？今天你们好好听，因为你交费了才进来。那么你说不信主的人哪里会交费？不要紧，不信主的人得信给他，但是你要给他建立一个恩典的正确观。 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 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的。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基督为他付代价，他才有恩典的。这个建立起来，神赐下律法，以色列人不但不谦卑，而且以律法夸口。另外一个审判就来了，先知的审判来了。我再对大家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先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第二天我们提到了，是不是在这里提到了？先知预言基督，先知预言神对列国的审判的公义本性，先知预言以色列的悔改同复兴，先知预言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而这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基督，基督，基督。所以呢，这些先知在审判的这方面功用，消极的方面，他把神的公义向以色列从列国都显明出来以后，在积极的方面，他盼望他们领受那应许要来的基督。这是先知的工作。第三样，神不但对以色列赐下了律法从先知，对全世界他赐下了很自然的一种审判工具，这个叫做良心。良心这个字在旧约完全没有记载过一次，在新约记载了20多次。良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旧约里面没有看见，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用了 synesis 这个字表现出来了。良心就 synesis， 这个希腊文从拉丁文里面的 conscientia， 从英文里面的 conscience 同样的意思。 conscience Consciencia 在英文和拉丁文同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同知道的意思。 Con 就是 Co， Science 就是 Science， Co-Science 的意思就是良心， Co 就是 Company， Science 就是翻译成科学的那个话。请这个开关电灯的能不能把前面的灯开起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或者这个什么保险丝断了，马上一买马上换回来，这台上应该亮的你就按，后面不应该亮的特别亮，这个弄错了重点。我奇怪的，歌剧院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常常就教会发生。 Concert Hall 就没有发生这样子，就是教会发生。夜总会也不发生这样，就是教会发生。很奇怪的，就是教会里 technician 乱七八糟，教会里面坏了也不知道再怎么样修理，都是毛病在教会里面。神是智慧的，对不对呢？这神的儿女就不智慧，我不知道。很多礼拜堂盖好了，声音乱七八糟，回音听不清楚。我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说，天主教堂盖好了就用几百年都没有问题，基督教礼拜堂盖好了就一直求主圣灵引导怎么样换音响设备。台上的话一讲灯就来了，所以传道的用权威的。良心的审判，这是自然的，这是普及的，这是普世的，这是无论信与不信，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全世界的人，这个普遍的一个审判的工具。神界的良心审判了全世界的人，但是呢，良心的犯罪以后已经受了玷污。我再讲一次，这个工具不是在特殊启示的范围，这个工具是在普遍启示的范围。 The general revelation in the realm and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revelation, it is universal, it is natural, but it is not absolute. 因为不在神自己特别启示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普遍就是他们的朋友，尽量吸收他们的问题，尽量看他们讲些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些对基督教有正义的人提出来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帮助你教你一些你的神学老师不能教你的。很多自卑感的传道人最喜欢每天围在他旁边专讲他好话的基督徒，如果那些对他讲一点不对，主啊愿你消灭仇敌。第二句话是圣经说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第三最糟糕的，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正在羞辱你的受膏者，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只要你为他定十字架，你才有资格讲那句话。我感觉到许多时候呢，神磨练了，给我很大的困难，给我很大的困难，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神给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自责自责的东西，觉得我要他们尽量看到把对基督教不满意的东西尽量提出来，使他们挑战的时候，我就要怎样思想？因为我真有信念，神的道高过一切。如果不能当，因为我这个不像样，不是神不像样。所以许多时候我解答问题，我会说，如果我的问题不能，我的答案不能满足你，请你不要以为我的主不能满足你，那是因为我不像样，愿主自己在满足你。我不能回答你，我也不要紧，我只要请你饶恕。你不饶恕我，我也不怕，因为圣经说你不少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永恒里面有没有先后？或者是无黑夜无衰残？永恒里面是什么？永恒就是超越时间的存在，永恒就是无止无性的生命，永恒就是以神的时间性的本质建立的那一个享受，那个叫做永恒。现在我们虽然
按照我们肉身的阶段还没有进到永恒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我们已经享受那个存在的无限价值，已经享受了与神同在的无限喜乐，已经有了，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要以为你死了以后才开始用今生换永恒，不是的。你死了以后是承受已经应许的永恒，而你现在已经有了神给你永远生命的里面有，已经有。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要在天上做什么？有些事情做。天上无边无际，当然造地造不完，对不对？无边无际，一个做，还有没？玻璃海，哇，那玻璃很难擦。我发现擦玻璃有一个全世界共同的心理，每次擦都以为肮脏，一定在那边。你们擦过玻璃没有？擦，啊，脏一定在那边，在那边擦，还在这边，所以擦来擦去擦才清洁。玻璃海也是一大片，擦来擦一定在那边，又不能回来，所以一直在那边。在天堂永远做什么？啊，擦玻璃。在天堂做什么？圣经说，那耶和华昼夜敬拜上帝，直到永远永远。这个叫做长期早操。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们基督徒原来最后就变成一个弯腰不停的活物。”他说：“一直这样。”那原来信耶稣结果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物理学博士啊，他当然对腰肢弯肢弯肢很有研究。大概我就问他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问你天堂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你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你先答结婚了没有。”“结婚了。”“你满意不满意你太太？”“不说。”“不说表示不大满意，因为满意就说满意嘛，对不对？不说，因为怕人知道，才是说不说，啊！何况落在一个这种文化里面说，说家丑不可外扬，当然不说。啊，我就说，原来结婚以前，都把我们的未婚妻想象为天使，而你的未婚妻也把你想象为白马王子，甚至呢，为了喜欢她，又怕她不喜欢你，所以凡是有意思的，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你对某某人有意思，你一定不好意思。你听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你对某一个女人很好意思的，就表示没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你呢为了有意思而不好意思，要他答应你，又怕他不答应，又亲近他，又怕一亲近就撇提掉。所以你就拜倒色流群下。哎，女孩子注意听这句话，凡是跪在你面前求婚的，你不要答应他。哎，注意听啊，或者你考虑几次才答应，因为那些男孩子随便跪在你面前的，也很可能明天跪在别人面前，没有骨头的男人。第二，求的半死，你答应了以后，可能爱你爱到把你绑死了，可能就报复你，使你没有办法透气。我想大概我的婚姻心理学是差不多的。好，讲下去。那么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唐牧师怎么这么回答我？我再讲下去。大范求婚的时候，拜倒四流群架，等到结婚以后，有两种可能。第一，发现这一个美女不过如此，气死了，从前害我跪下去，你就开始不满意她。第二，原来发现她比你想象的还好几千万倍，所以你又发现你的妻子原来有从前追求她所没有发现的好处，你再拜倒一次。刚拜完了，又发现她有好处，马上再拜。 完了，他怎么还有没有发现的好处？又在办，这个就是天堂的情形，对不对啊？感谢上帝，我们要在天上才发现无穷无尽的真理，刚刚发现。永无止息的敬拜。现在回头听这一句话，所谓敬拜是什么？是尊敬的最高峰，叫做敬拜；是对尊严的绝对降服，叫做敬拜。只有神接受敬拜，因为神是绝对尊严、绝对尊贵、绝对应当使我们完全降服的那一位，绝对者 ，the absolute absolute one to be absolutely honored。The absolute, absolute honor in and fixed that deserved our honor. The absolute honor is equality, equal with worship. 甚至最高的价值，对最高价值的享福才是敬拜。在天堂做什么？不必怕事业，不必怕一个倒地洗玻璃的。在天堂无穷无尽对真理的发现，我想那些物理学家当他发现某一种道理的时候，他那个高兴一定了不起，对不对啊？许多时候对真理的发现不是计划的结果，是晚来晚去晚出来的，你听不懂就算了。从前的铁会生锈，铜会生炉，讨厌这种金子，不，金又太贵，银也不便宜，所以怎么办呢？想来想有什么办法呢？罗马人就用钱，钱呢也不生锈，钱呢也不出铜炉，钱呢比较黑，擦了又再亮，就以为这样解决了问题。结果现在70到80年代的医学家发现，罗马越高贵的人就因为越早中毒死，是中钱毒的病人，钱毒不是钱的钱。谢谢你。那么你知道百金这个黑金的发现是真正计划出来的？不是，黑金的发现是有一个科学家把很多不同的金属呢丢在一起，后来有一天融化了以后变成不能生锈，所以现在你才能够呢用1块钱或者10块台币买到永远不生锈的不锈钢的汤匙，你比罗马皇帝更享受，你连Julius Caesar都没有用过 stainless steel， 对不对呢？我想 stainless steel 是世界最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说最特别呢？它呢摇身一变可以价值几千倍。同样 stainless steel 做汤匙是几块钱，做 Rolex 是几万块，对不对？ Rolex 也是 stainless steel， 一样的东西嘛。好，很多发现是这样的。那么物理学家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高兴。我告诉你，在神面前我们有无穷的喜乐，不是因为笑到咽皮酸，这个弹弓不能弹回来，不是那样。我们在天上有无穷无尽发现真理的喜乐，那个是永无止息的快乐。感谢上帝。我再答10分钟结束。理性与信仰有什么冲突？如果没有，怎样洞察其中的偏差？我不要恢复到这里了。其实呢，2、3年以前我已经决定来台北讲一次的讲座，叫做理性信仰与真理，结果不知道有怎样的这 communication 的差错，就取消了那一次，所以我不再讲了。那一个东西我已经在 Los Angeles 讲了，在 Jakarta 讲了，在 Surabaya 讲了，在这乌中班当讲了，还有在这马浪讲了，还有在新加坡讲的理性信仰与真理。所以如果你们要听我那一套的东西，你们可以向新加坡探索者运机构去向他们买，那一套东西是相当完整的一套东西。那一套东西是从第一个名词，这一套东西是从第二个名词，还有另外一套从第三个名词发挥出来。什么名词呢？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讲的。所以真理我就想出一套理性信仰的真理，圣这个公义叫做罪义与审判，还有圣洁，题目不告诉你，还有6分钟， 为什么说上帝是义的本体？圣经中上帝有没有说我就是义呢？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上帝，那么义应该是上帝的特性，对不对？
对，
你很对，我也对。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
公义，
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是神，所以呢，基督是义，义是基督，义是神的本体。上帝是基督成了我们的义，上帝是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所以呢，神是义。上帝是责备人的时候，去显他自己的圣，变为义，而他是那义者，他是那义者是何时？基督是那义者，是那圣者 ，the Holy One，the Righteous One。所以他的义的本体，这样结论是什么？你也对，我也对，没有什么错。对一个生活在最终长大的青少年，他的习惯、他的价值观从小就被玷污了。假如他犯罪，上帝怎么样看待他的罪？最轻一点，因为他看不清楚，所以呢，就掉在泥坑里。那些知道罪很严重而去犯的，当然神会更加对付他。那些在太坏的环境中间习惯犯那种生活的人，神对他好像是比较被了解的。神不按照我们该受的刑罚对付他，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什么尘土。上帝看我们的罪恶蒙昧无知的时候不见察，但是现在吩咐个人要悔改，不等于不悔改，但是神许多时候有宽容的恩，这宽容的恩呢是 common grace， 是等候我们悔改。那这等候的期间呢，是给我们教导，使我们听到，改变我们的观念，使我们结果醒悟过来，圣灵继续工作。所以不能因为人蒙昧无知，耶稣就不必替他死，也不能因为人蒙昧无知，他就不必悔改。所以呢，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大见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呢，衣服清洁，环境干净，良心肮脏；有一些人呢，房子不出，环境非常肮脏，心比较清洁；有一些白人有黑心，有一些黑人有白心，你想想看，你不要看外貌。神看内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在工厂里做工了三年，这个人是拿了14学位，故意到工厂，在香港九龙的工厂去混三年。为什么？要明白那些工人讲的什么话，想的什么东西，需要怎样传分给他。后来他对我讲一句话，我发现很多讲粗话的女工啊，心智很清洁。我发现那些绅士阶级的中间讲很高雅的话的人，心思很肮脏。所以呢，有一些人的环境实在是肮脏污秽，就在那环境中间长大，神会怜悯他。但是不等于神不需要审判他，或者他就不需要审判。犯罪是不能归于撒旦，归罪于撒旦的，但他的堕落却实际是人有罪性的源头。谁告诉你？我不同意这句话，因为神讲我们不能怪试探者。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人。这句话是雅各书写下来，对不对呢？是对魔鬼讲，还是对人讲的？对人讲的。所以呢，只要是人都要认罪。最后一题，这个完了以后啊，如果还有，明天再继续。你刚才提到圣经中说神造善也造恶，这又怎样解释？你昨天有没有挖耳朵？哎，我昨天讲这一节圣经呢，我告诉你，这是以赛亚书45章第7节。那么我说呢，在那一节中间呢说 God said I created both good and evil， 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不是翻译成 good and evil，因为在整个这个思想里面 evil 有几个层次，是 ontological evil 或者是 moral evil， 是这一个到底本体性的恶，或者是这个道德性的恶，或者是什么呢？ 是一种灾祸和刑罚的来到。所以呢，中文的罪同西方的 evil 同样有双重的解释。第一个是伦理同道德的差错，这个叫做罪恶，这个叫做亏欠。第二个就是呢，受了刑罚同灾殃，这个叫做 evil。 这样呢，有一个中国人说，我受罪了，我受罪了，一个宣教师的，那快快悔改吧。他说你讲什么，我受罪了，我受罪了。你受罪了，那你只承认你有罪？不是，我就是没有罪才受罪。什么叫做没有罪才受罪？我无缘无故遭到祖宗的灾殃来到了，所以叫做受罪了，祸延到我身上了，我受罪了，是我受刑罚的意思。照样那个字呢，意思是不是这个 evil 不是指信，是指 punishment。 所以上帝说，我照光又照暗，我赐福又降祸。那些圣经不能解释上帝是恶的创造者，那些圣经只能解释上帝有权柄把灾祸降下来，来做人应当受的刑罚。我们低头祷告，请唐崇平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